姐妹平安，
让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诗篇一百篇三四节，
诗篇一百篇三至四节，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造的。
我们是他造的。
也是属他的。
也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民。
我们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场的羊。
也是他草场的羊。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称颂他的名。
让我们低头祷告，然后一起诵读主祷文。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然后我们会诵读主祷文。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属于你的圣洁的日子。
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属于你的圣洁的日子。
献上敬拜和赞美。
献上敬拜和赞美。
我们要歌颂你的慈爱。
我们要歌颂你的慈爱。
赞美你的伟大。
赞美你的伟大。
是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是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
赦免了我们的罪债。
赦免了我们的罪债。
是你无时无刻慈爱的看顾。
是你无时无刻慈爱的看顾。
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了生命和平安。
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生命和平安。
在疫情肆虐并蔓延之际。
在这个疫情肆虐并蔓延之际。
求你施恩惠怜悯。
求你施恩惠怜悯。
止息疫情的流行。
止息这个疫情的流行。
医治被感染的患者。
医治被感染的患者。
求你监察我们的心。
求你都监察我们的心。
原谅我们的罪。
原谅我们的罪。
赐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赐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让我们能专心依靠你。
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依靠你。
愿主悦纳我们内心深处的敬拜。
愿主悦纳我们内心深处的敬拜。
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使我们能用虔诚敬畏的心来倾听你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用虔诚敬畏的心来倾听你的话语。
接受你的引导和指教。
接受你的引导和指教。
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
使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恩惠。
使到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恩惠。
接受你的光照。
接受你的光照。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以下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一起赞美上帝。
我们一起来赞美上帝。
在《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
在《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但是神是我
前两次学习了登山宝训八福中的前六福，
我们前两次学习了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前六福，
就是邻里贫穷的人，
就是邻里贫穷的人，
哀痛的人，
哀痛的人，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连续人的人，
连续人的人，
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最后的两个福，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最后的两个福，
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
在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受逼迫的人。
最后这两福都是与逼迫有关系，
那最后两个的福呢都是与逼迫有关系的。
登山宝训首先以祝福开头，
登山宝训首先以祝福作为开头，
就是说成为门徒就开始得享天国的福气，
在作为门徒能够得享天国的福音，
就有了天国子民的身份，
就有了天国子民的身份。
可是由于我们肉身是在最终出生，
但由于我们肉身在最终出生，
因此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已被罪污染，
因此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罪污染了，
我们的心就会存有偏见，
我们的心就会存有偏见，
会有狭隘的思想，
会有狭隘的思想，
甚至会有爱国主义的情怀，
甚至乎会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的，
这些心思意念就会与登山宝训产生冲突，
这些的心思意念就会与登山宝训产生冲突了。
因此耶稣首先要我们要保持敞开的心，
因此耶稣首先要我们是要保持一个敞开的心，
他要清除我们心里的污秽，
他要清除我们心里面的污秽。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来说，
就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与八福产生冲突时，
就是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和八福产生冲突的时候，
神对我们一定会有管教的，
神对我们一定会有管教，
神甚至会允许一些逼迫临到我们，
神甚至会允许一些的逼迫临到我们的，
神的慈神爱所也会牵引我们，
神的慈神爱所也都会牵引着我们，
不管我们有多么的痛苦，
不理我们有几么痛苦，
神也要把这些心思意念彻底的压碎，
神也都要将这些心思意念彻底的压碎。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越来越似基督，
最后完全地得到这些福气。
最后呢，得到这些福气。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里是何等的贫穷。
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里面是何等的贫穷。
我们为自己的罪而哀痛。
我们为我们的罪而哀痛。
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单单渴慕你的同在。
单单渴慕你的同在。
渴慕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渴慕行在你的旨意当中。
求你使我们的贫穷的心灵得到饱足。
求你使到我们贫穷的心灵得到饱足。
我们在疫情之下的哀痛，求主连续。
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的哀痛，求主连续。
也帮助我们去连续其他需要连续的人。
也都帮助我们去连续其他需要连续的人。
求主鉴察我们的心。
求主鉴察我们的心。
赦免我们言而未现的过错。
赦免我们言而未现的过错。
使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
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每天过圣洁的生活，
每日过圣洁的生活。
今天网上的敬拜，
今日网上的敬拜，
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同感一灵来敬拜你，
让我们同感一灵来敬拜你，
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领受你的话语，
来领受你的祝福，
来领受你的祝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咁登山宝训咧，系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
当时门徒已经和主耶稣建立了关系。
咁当时门徒已经同主耶稣建立咗关系啦。
他们已经重生得救。
佢哋已经重生得救。
从此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
咁从此咧，佢哋嘅生命就开始改变啦。
他们开始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佢哋开始跟随耶稣嘅脚踪行。
开始学习操练成为门徒。
咁开始咧，学习操练成为门徒。
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
咁根据教会历史嘅记载，
这些门徒后来大多数都为福音而殉道。
咁呢啲嘅门徒咧，后来大多数咧都系为咗福音而殉道噶。
时间过了两千年，
时间过咗两千年。
登山宝训对于你我这些基督徒，
咁登山宝训对于你同我呢啲嘅基督徒，
又有什么应用呢？
又有啲咩嘅应用呢？
当我们因信而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因为信而成为基督徒之后，
当我们向神的话语敞开心门，
当我们向神的话语敞开我们的心门，
神的话语就会进入我们的心，
神的话语就会进入我们的心，
就会颠覆我们原有的心思意念，
就会颠覆我们原有的心思意念。
我们会在现实生活中挣扎，
我们会在现实生活中挣扎，
甚至会故意遗忘这些神的话语，
咁甚至乎会故意嘅遗忘呢啲神嘅话语。
可是当圣灵一次又一次的，
但系当圣灵一次又一次嘅，
把这些话语带回我们心中的时候，
咁将呢啲嘅话语带翻我哋嘅心里边嘅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真正的试验。
我哋就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真正嘅试验。
耶稣有关八福的教导，
咁耶稣有关八福嘅教导，
就是要我们借着重生。
就是要我们藉着重生，
让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将有关登山宝训的教导，
将有关登山宝训的教导
一次又一次渗透到我们的思维当中，
一次又一次渗透入我们的思维当中。
当我们因着顺服了主耶稣的教导，
当我们因着顺服了耶稣的教导，
我们的生活就会像当时的门徒一样，
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了。
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说话来讲，
以前我们认为没有用处的登山宝训，
以前我们认为没有用处的登山宝训，
现在因着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现在因着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有了能力去服从，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有了能力去服从了。
因着我们的顺服，
因着我们的顺服，
圣灵就赐力量给我们，
圣灵就赐力量给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耶稣基督的教导一开始，
耶稣基督的教导一开始
确实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不安，
确实嘅，会带俾我哋带嚟极大嘅不安。
因为这些教导颠覆了我们的本性。
因为呢啲嘅教导颠覆咗我哋嘅本性。
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大能，
但系当我哋经历咗圣灵嘅大能，
我们就会因信而更加的顺服。
我哋就会因信而更加嘅顺服。
我们就会得享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
我哋就会得享喺主耶稣基督里边嘅安息。
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所说，
就好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廿九到三十节所讲嘅，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心里边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继续来查考第七和第八两个福气。
我哋继续会查考第七同埋第八两个嘅福。
这两个福气都是与逼迫有关系的。
咁呢两个嘅福气呢，都系与逼迫有关系嘅。
我们先来看第七福。
我哋先嚟睇睇第七福。
五章九节就说。
五章九节就话啦。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嘅儿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认为在这个世界。
你认为喺呢个世界。
人和人之间有和谐。
人同人之间有和谐。
有和睦或平安吗？
有和睦或者是平安吗？
回顾2020年，
我们回顾2020年，
我们的世界有和睦吗？
我们这个世界有和睦吗？
因着新冠病毒的流行，
不因着新冠病毒的流行，
世界各国之间，
世界各国之间，
各国内部不同种族，
各国内部不同的种族，
不同阶层之间，
不同阶层之间，
甚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距离都在增加，
甚至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距离都在增加，
彼此之间纷争不断，
彼此之间是纷争不断的。
回顾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
如果回顾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
人类的战争和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人类的战争和冲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
著名的历史学家杜兰特夫妇，
著名的历史家杜兰特夫妇，
在他的著作《历史的教训》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他们的著作《历史的教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战争是历史中恒常的事。
战争是历史中恒常的事。
并不因为文明和民主而减少。
并不因文明和民主而减少。
在过去3421年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当中。
在过去3421年有文献的记载的历史当中。
只有268年没有战争，
只有268年咧系冇战争，
多么可怕的人类历史，
几咁可怕嘅人类历史啊！
为什么人类渴慕和平？
那点解人类渴慕和平？
可是人类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呢？
人类咧却从来冇真正嘅和平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听，
人类没有和平的原因，
人类冇和平嘅原因，
正是出于人类的罪，
正系出于人类嘅罪。
我们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面来看，
我们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面来看，
从垂直面来看，
从这个垂直面来看，
人的罪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
人的罪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
人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背逆神，
人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背逆神，
当人背逆神的时候，
当人背逆神的时候，
他就会随从肉体的情欲，
他就会随从肉体的情欲，
具体的表现就是与神为敌。
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与神为敌。
就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
就好像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讲，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使到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从水平面来看，
那从水平面来看，
人的罪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的罪也都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由于人与神为敌，
人与人同神为敌，
人的私欲就导致彼此的不和，
人的私欲就会导致彼此的不和，
人的自我的中心和私欲，
人的自我的中心和私欲，
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源，
就是破坏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源。
由此看来，
由此看上来，
人犯罪之后，
人犯罪之后，
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都破坏了，
人同神、人同人的关系都破坏了，
因此人类就与神为敌，
因此人就与神为敌，
也彼此为敌，
也都彼此为敌。
那么人类还会有平安吗？
咁样，人类仲会有平安吗？
如果有平安，
如果有平安，
那什么是平安呢？
那乜嘢嘢先系平安呢？
那和睦也翻译为平安。
那和睦亦都翻译为平安。
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希伯来文咧就系 shalom。
shalom 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1000多次。
shalom 在旧约嘅圣经当中咧系出现咗1000多次嘅。
因此平安是旧约圣经中很重要的神学概念。
因此平安在旧约圣经中是很重要的神学概念。
如果你的同事中有犹太人，
如果你的同事当中有犹太人，
你见面向他说 shalom，
你见面的时候向他说 shalom，
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当一个犹太人对人说 shalom，
当一个犹太人对人说 shalom，
乃是希望那个人和神有美好的关系，
乃希望那个人是和神有美好的关系，
盼望他会得到神所赐予的全部良善，
盼望他会得到神所赐予的全部的良善，
包括全人的兴旺，
包括全人的兴旺，
在身体心灵和属灵上都得到安宁，
在身体心思和属灵上都得到安宁的。
这也包括与其他人关系上完全的和睦，
这个也包括与其他人关系上面完全的和睦。
而这一切和平的成就，
而这些一切和平的成就，
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都是神自己的工作。
特别是在新约圣经的启示，
特别在新约圣经的启示，
这个和平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个和平是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成就的，
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
换句话说，
那换句话来讲，
耶稣自己是最伟大的使人和睦的人。
耶稣基督自己是最伟大的使人和睦的人。
因此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因此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也必然是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也就必然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明白了使人和睦是神所成就的，
明白了使人和睦是神所成就的，
而人类又渴望和平，
而人类呢又渴望和平。
请问作为基督徒，
咁请问作为基督徒，
使人和睦容易吗？
使人和睦容唔容易啊？
或者说成就和平是否需要付代价呢？
又或者话成就和平是否系需要付代价呢？
答案是肯定的。
咁答案系肯定噶，
就是使人和睦是不容易的。
就是使人和睦咧，系唔容易嘅。
成就和平是要付上代价的。
成就和平咧，系要付上代价嘅。
甚至会受到逼迫。
甚至乎会受到逼迫。
例如，作为基督的门徒，
例如作为基督嘅门徒，
要在这个悖逆神的世界上成就和平，
要喺呢个悖逆神嘅世界成就和平，
他就要冒着被误会的危险。
佢就要冒住被误会嘅危险。
冒着不被感谢或失败的危险，
咁冒住咧唔被感谢或者失败嘅危险，
他要忍受被伤害，
佢要忍受被伤害、
被羞辱的痛苦、
被羞辱嘅痛苦，
他要忍受等待对方悔改的痛苦和煎熬，
佢要忍受等待对方悔改嘅痛苦同埋煎熬。
一些宣教是为了传扬和平的福音，
咁有啲嘅宣教士咧为咗传扬和平嘅福音，
甚至要附上生命的代价，
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1到13节说，
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4章11到13节嗰度话，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赤身露体，
又赤身露体，
又挨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
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
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万物中的渣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耶稣要你我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耶稣要你我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但是主耶稣也应许我们会得到祝福。
但是主耶稣呢，也都应许我们会得到祝福的。
就是他必被称为是神的儿子。
就是他必被称为神的儿子。
那么被称为神的儿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被称为神的儿子，
为什么是神的儿子？
点解系神嘅儿子，
而不是神的儿女呢？
而唔系神嘅儿女呢？
是的，
冇错。
这两者虽然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这个两者呢虽然只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但是却有很深的神学意义。
但却有很深的神学意义。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里神的儿女，
这里神的儿女，
这个词强调了一种关系。
这个词呢是强调了一种的关系，
就是人因着耶稣而与神建立了关系，
就是人因着耶稣而与神建立一个的关系，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天国的子民，
就是天国的子民。
因此神的儿女是强调他们身份和地位，
因此神的儿女是强调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就是说他们获得了天国子民的身份，
就是说他们获得天国子民的身份。
而神的儿子则是强调品格和属性，
而神的儿子呢则是强调品格和属性。
在希伯来文要描述某些品质或品格时，
在希伯来文呢要描述某一些特质或者品格的时候，
就用一个抽象的名词，
就会用一个抽象的名词，
再加上一个儿子，
再加上一个儿子，
例如悖逆之子，
譬如悖逆之子，
可怒之子，
可怒之子，
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
白昼之子，
白昼之子，
今世之子等等，
今世之子等等。
用通俗一点的说法，
那咁用通俗一啲嘅讲法，
就是狗的儿子就具有狗的属性，
就系狗的儿子就具有狗的属性。
猫的儿子就具有猫的属性，
而猫的儿子呢就具有猫的属性。
而神的儿子就具有神的属性，
而神的儿子就具有神的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
信徒因信而被神收养，
信徒是因信而被神收养，
在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
在地位上面呢就成为神的儿女。
在第七福，
在第七福，
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他就被称为神的儿子，
他就被称为神的儿子。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他会被赐予神的属性，
他会被赐予神的属性，
就可以来分享神的品格，
就可以来分享神的品格，
来分享耶稣基督和平之子的工作，
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和平之子的工作。
就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
就好似以弗所书第四章廿三到廿四节嗰度话，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但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应许的实现，
但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应许的实现，
也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也都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我们现在因着使人和睦而被称为神的儿子，
那我们现在因着使人和睦而被称为神的儿子，
但是要等到将来，
但是要等到将来
才会真正完全像神一样，
才会真正完全像神一样。
就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说，
就好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那里说，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使人和睦是要付上代价的，
使人和睦呢是要付上代价的。
这就引出第八福，
那这个呢就引出第八福了，
就是为义受逼迫，
就是为义受逼迫。
第十到十二节，
第十到十二节，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
那乜嘢系为义受逼迫呢？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
那首先我哋要明确，
不是所有的逼迫都是为义受逼迫。
唔系所有嘅逼迫呢，都系为义受逼迫。
也就是说，
亦都系话，
有些逼迫并不是为义受逼迫。
有一啲嘅逼迫呢，并唔系为义受逼迫。
例如，
譬如话，
为自己所犯的罪而受逼迫，
为自己所犯嘅罪而受到逼迫。
为宗教狂热或过分的热心而受逼迫，
为宗教的狂热或者过分的热心而受到的逼迫，
为宗教内部的权力斗争，
为宗教内部的权力斗争，
或玩弄政治而受逼迫，
或者玩弄政治而受到逼迫，
为自我的牺牲而受逼迫，
为自我的牺牲而受到逼迫，
甚至有的为了做好事而受逼迫，
甚至乎呢是有为做好事而受到逼迫。
这些逼迫都不是为义受逼迫。
这些逼迫呢，都不是为义受逼迫。
这里强调的是为义而受逼迫。
那这里强调的是为义受逼迫。
这里的这个义字，
那这里的义，这个字，
与饥渴慕义的义是具有相同的意义。
同这个饥渴慕义的义是具有相同的意义的。
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
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活。
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活。
那么这句话的逻辑关系就是，
这句说话的逻辑关系是，
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一个饥渴慕义的人，
也要为他所切慕的义而受苦。
也都要为他所切慕的义而受苦。
从人的本性来说，
那从人的本性来讲，
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苦，
没一个人愿意受苦的，
没有一个人愿意受逼迫，
也都没一个人愿意受到逼迫的。
因此我们就会产生疑问，
那因此呢，我们就会产生疑问了。
一个完全跟随耶稣的门徒，
一个完全跟随耶稣的门徒，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为什么会因他活出的义而受逼迫呢？
为什么会因为他所活出的义而受到逼迫呢？
首先，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包容的价值体系。
首先呢，这个是两个完全不相包容的价值体系，
就是属灵和属肉体的两个价值体系，
就是属灵和属肉体的价值体系，
他们之间的冲突，
他们之间的冲突。
一个人成为基督的门徒，
一个人成为基督的门徒，
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
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了，
他就要活出神的公义来，
他就要活出神的公义。
但是他仍然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但是他仍然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
所以当他活出神的公义的时候，
所以呢，当他活出神的公义的时候，
这个义就会间接定世人的罪，
这个的义就会间接的定了世人的罪。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就说，
因为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那里说，
罪人不但自己去行，
罪人不但自己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还喜欢别人去行。
当一个人信耶稣得救之后，
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得救之后，
他就会成为盐和光，
他就会成为盐和光，
他就开始过义的生活，
他就开始过义的生活了。
这时世人就会恨他，
这个时候世人就会恨他。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也说，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也都这样说，
凡作恶的便恨光，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另外，
神
的儿子耶稣也遭到世人的逼迫，
神的儿子耶稣呢，也都遭到世人的逼迫。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对门徒说，
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对门徒这样说，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也要逼迫你们。
这些逼迫包括许多不同的形式，
那这些逼迫呢，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身体上的监禁和折磨，
有身体上的监禁和折磨，
有经济上的迫害，
有经济上的迫害，
有精神上的讽刺，
有精神上的讽刺，
辱骂，
辱骂
和毁谤，
同埋毁谤，
甚至会受到家人的反对，
甚至乎呢会受到屋企人的反对嘅，
和教会中一些挂名基督徒的逼迫，
同埋教会中挂名基督徒嘅逼迫嘅。
神对为义受逼迫的人，
神对为义受逼迫嘅人，
却有宝贵的应许，
却有宝贵嘅应许，
就是天国是他们的，
就系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应许与第一福的应许是相同的。
咁呢一个嘅应许呢，同第一福嘅应许咧系相同嘅。
第一和第八福这两个相同的应许，
咁第一个同第八个嘅福呢两个相同嘅应许，
就将八福穿成一个完美的福气，
咁就将呢个八福咧穿成一个完美嘅福气啦。
就是门徒要得到天国，
就系门徒要得到天国。
第一福说邻里贫穷的人就会进入神的国，
第一福就讲到邻里边贫穷嘅人就会进入神嘅国。
同样第八福指出，
同样第八福就指出了
他一定会为义受逼迫，
他一定会为义受逼迫的。
因此第一福与第八福，
因此第一福和第八福
将中间的六福就包裹起来，
将中间的六个的福包裹起上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天国福气，
成为一个完整的天国福气。
而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
而最后的一个的福为义受逼迫，
则成为其余各福的一个试验，
则成为其余的各福的一个的试验，
成为一个门徒是否是真门徒的试金石，
成为一个人是否是真门徒的试金石。
因此
因此
为义受逼迫是门徒的一个正常的记号，
为义受逼迫是门徒一个正常的记号。
由于为义受逼迫是如此的重要，
由于这个为义受逼迫是这么重要，
以致耶稣在随后的十一到十二节，
以致耶稣在随后的十一到十二节
就进一步做出了延伸的教导，
就进一步做了延伸的教导，
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也都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耶稣将第三人称的他们，
耶稣将第三人称的他们
改为第二人称的你们，
改为第二人称的你们，
就是更明确的指出，
就是更加明确的指出，
这就是对在他身边的门徒说的，
这个就是对在他身边的门徒讲的。
另外在第十节的受逼迫之外，
另外呢在第十节的受逼迫之外，
还加上了辱骂，
加上了辱骂，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
同埋捏造各样坏话毁谤。
耶稣将受逼迫的原因，
耶稣呢就将这个受逼迫的原因，
从第十节的为义受逼迫，
从第十节的为义受逼迫，
在第十一节，
在十一节
更直接地说出这就是为他的缘故，
更加直接地讲出来是为他的缘故。
这就肯定了做门徒就是要效法基督，
这个更加肯定了做门徒呢就是要效法基督。
也就是说，
也都是说
做门徒不能只是口里承认，
做门徒不能够只是口里面承认，
却没有活出一个义的生活，
却没有活出一个义的生活。
耶稣又进一步的强调，
耶稣又进一步的强调，
做门徒一定会受逼迫，
做门徒呢一定会受到逼迫的。
这正是对耶稣是否忠心的一块试金石，
这个正是对耶稣是否忠心的一块试金石。
第八福告诉我们，
第八福话俾我哋听，
跟随耶稣做门徒，
唔跟随耶稣做门徒，
包括他们被呼召与基督一同受苦，
咁系包括咗佢哋系被呼召同基督一同受苦。
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
咁正如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一章廿九节嗰度话，
因为你们蒙恩，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并要为他受苦。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嗰度话，
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也都要受逼迫。
如今的基督徒，
如今的基督徒，
在面临各种各样的职业挑战时，
在面临各种各样的职业挑战的时候，
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经常都会问一个的问题，
当我的谋生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时候，
当我的谋生与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时候，
我应当如何行呢？
我应该怎样做呢？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
在初期教会也有人问过，
在初期的教会也有人问过，
有人向教父特土良问过这个问题，
有人向教父特土良问过这个问题，
最后还特别的强调，
最后呢还特别的强调，
我总要生存呀，
我总要生存啊。
特土良就反问他，
咁特土良呢就反问他话，
你真的要生存吗？
你真的是要生存吗？
特土良的这个反问，
特土良这个的反问
真是精彩绝伦，
真是精彩绝伦啊。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生存，
如果你真的要生存，
你只有选择耶稣基督，
你只有选择耶稣基督。
是的，
没错，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门徒必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门徒呢必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
所有的这些选择，
所有的这些选择，
最后总要归结为一个终极的选择。
最后呢都总要总结为一个的终极的选择，
就是你选择耶稣，
就是选择耶稣，
还是选择其他，
定要话是选择其他呢？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
因为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嗰度话，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
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
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
为我失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
将要得着生命。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也说，
那马太福音十六章廿六节也都咁样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遇到生活和信仰的挑战时，
当我们遇到生活同埋信仰嘅挑战嘅时候，
我们会如何选择呢？
我哋点样去选择呢？
如果我们没有选择主耶稣，
如果我哋冇选择主耶稣，
我们的原因是，
我哋嘅原因就系，
我总要生存呀，
我总要生存啊。
这时我们就要认真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哋就要认真问自己一个问题了，
我真的要生存吗？
我真系要生存吗？
我们会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
我哋就会好似彼得三次唔认主之后，
思想起来，
思想起嚟
就哭了吗？
就哭了吗？
为义受逼迫并不是一个凄惨的命令。
那为义受逼迫呢，并不是一件凄惨的命令，
而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欢喜快乐的命令。
原来是耶稣给门徒一个欢喜快乐的命令。
因为在五章十二节，
因为呢在五章的十二节，
耶稣就给出了两个理由。
耶稣就给出了两个的理由。
第一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第一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第二，
第二，
因为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以前的先知，
因为人也都是这样逼迫在他们以前的先知。
耶稣的意思是说，
耶稣的意思是说，
跟随他的门徒的赏赐是在天上的，
跟随他的门徒的赏赐是在天上，
就是说应当以永恒的观点，
就是说应当是以永恒的观点
来决定他们的价值，
来决定他们的价值。
因为耶稣应许忠心跟随他的门徒，
因为耶稣应许忠心跟随他的门徒，
将得到永恒的酬劳，
将会得到永恒的酬劳。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
咁亦都正如保罗呢喺罗马书嘅第八章十八节嗰度话，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现在嘅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哋嘅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就不足介意了。
同时这节经文也提醒我们，
同时呢这节经文也都提醒我们，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不会被所有的人称赞的，
是不会被所有的人称赞的，
相反的，
相反的，
他一定会因为他对基督的忠诚而遭受逼迫。
相反的，他一定会因为他对基督的忠诚而受到逼迫。
我们已经用三次的时间学习了八福，
我们已经用了三次的时间学习八福。
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第一，
第一，
八福是神的祝福。
八福是神的祝福，
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当时听到耶稣宣讲的对象有门徒。
当时呢，听耶稣宣讲的对象有门徒。
也有群众。
也都有群众。
但是耶稣真正宣讲登山宝训的目的，
但是耶稣真正宣讲登山宝训的目的，
是对门徒进行训练，
是对门徒进行一个的训练。
因为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
因为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
他们已经听见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福音，
他们呢已经听见了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福音了，
他们已经成为愿意委身跟随他的门徒，
他们已经成为了愿意委身跟随他的门徒。
换句话说，
那换一句说话来讲，
他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他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
他们已经开始得享神国度的福气，
他们已经开始得享神国度的福气。
第二点，
第二点，
八福是已经临到，
八福已经临到了，
但是没有完全的实现，
但是没有完全实现。
耶稣宣告天国近了。
耶稣宣告天国近了。
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中，
但系喺神嘅救赎计划中，
天国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天国呢，也要等到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
才能完全的实现，
先至能够完全嘅实现。
因此，天国是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因此，天国系存在住已然而未然嘅张力。
同样的，
同样嘅，
八福是对神国子民的祝福。
八福呢系对神国子民嘅祝福，
也存在着这个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亦都存在住呢一个已然而未然嘅张力。
就是说，
亦都系话
跟随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的门徒，
包括你和我，
包括了你和我，
虽然已经开始得享神国度的祝福，
虽然已经开始得享神国度的祝福，
但是我们依然要靠着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依然要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不断的与主耶稣联合，
靠着不断的与主耶稣联合，
靠着圣灵的大能，
靠着圣灵的大能，
需要一步一步的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
唔需要一步一步嘅活出天国子民嘅样式，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
直到离开呢个世界与主同在，
才能够完全的向主，
先至能够完全向主，
完全的得到这些福气，
完全嘅得到呢一个嘅福气。
第三点，
第三点，
八福是门徒训练，
嗱，八福咧系门徒训练。
是初尝天国的福气，
是初尝天国的福气。
人类犯罪之后，
人类犯罪之后
就落入罪的捆绑，
就落入这个罪的捆绑，
陷入绝望的光景之中，
陷入绝望的光景之中。
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来临，
但因着主耶稣的来临，
神的国度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
神的国度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
神就拣选和呼召了一群人，
神就拣选和呼召了一班人，
因相信耶稣基督，
因相信耶稣基督
而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而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神就为他们带来祝福，
神就为他们带来了祝福，
让他们进入天国，
让他们进入天国，
得到安慰，
得到安慰，
承受地土，
承受地土，
得到宝足，
得到宝足，
得蒙连续，
得蒙连续，
得看见神，
得看见神，
得称为神的儿子，
得称为神的儿子，
得蒙天国的赏赐，
得蒙天国的赏赐。
第四点，
第四点，
八福是祝福在先，
八福呢是祝福在先，
而要求行为和律法在后，
而要求行为同埋律法呢系在后嘅。
登山宝训是以祝福开始，
嗱，登山宝训咧系以祝福开始嘅，
然后才提出要求，
然之后先至提出要求。
登山宝训是行为之先有恩典，
登山宝训咧系行为之先有恩典，
要求之先有礼物，
要求之先有礼物，
律法之先有福音，
律法之先有福音。
这也是保罗书信的次序，
嗱，呢个亦都系保罗书信嘅次序，
甚至是整本圣经的次序，
甚至乎系整本圣经嘅次序。
有一位神学家名叫基普斯，
有位嘅神学家叫做基普斯，
他非常有洞察力，
佢非常有洞察力噶，
他是这样评论八福的，
佢系咁样嚟评论八福嘅，
八福构成了一个通道，
八福构成咗一个嘅通道，
作为马太福音的读者，
咁作为马太福音嘅读者。
如果想真正地掌握登山宝训这个伟大的教训，
如果想正确掌握登山宝训的这个伟大的教训，
就必须经过八福这个通道，
就必须要经过八福这个的通道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借着八福这个通道，
我们要感谢你借着这个八福这个通道，
将登山宝训赐给我们，
将这个登山宝训赐了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他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身份，
他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身份，
这些福气不是我们配得的，
这些福气不是我们配得的，
这完全是你的恩典，
这个完全是你的恩典。
八福是属天的福气，
八福是属天的福气，
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明白的，
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明白的。
求圣灵光照我们，
求圣灵光照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心，
让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心，
能够被你的慈爱驯服，
能够被你的慈爱驯服，
成为一个温柔顺服的人，
成为一个温柔顺服的人，
单单仰望你，
单单的仰望你，
最后完全的得到这些福气，
最后完全得到这些福气。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在天上赏赐是大地。你那欢喜快乐，昨夜昨光，将荣耀归天上帝父。
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有福了，
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受逼迫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杨牧师给我们祝福。
请杨牧师祝福。
请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